因为在冠军争夺战中击出的本垒打，伯尼成为球队的传奇。欢呼庆祝之后，他却因为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而哭泣，醉倒在芝加哥街边的排水沟里。他常年依赖酒精、毒品和性获得快乐。自杀前却收到一个电话，医院里同屋的病人竟是一位退休的牧师，老人送给他第一本圣经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载入史册的比赛之后，何时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？执笔细拉，翻译刘霞 Word 石头，一张 Carol Amanda。当我跑回本垒的时候，队友们立即围住了我，球迷们也跟着疯狂了。看台上的球迷们一直喊我的名字，震耳欲聋。我想要是那时候我去竞选波士顿的市长，他们也会选我。伯尼卡波口中的这场比赛已经成为美国棒球史上的传奇，并且有一个专门的名字，第六场比赛。作为美国元老级的职业棒球队，波士顿红袜队自美国联盟1901年成立以来，曾在18年的时间里六度称霸美联，五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，可谓职业棒球界当仁不让的霸主。不过1920年代之后，红袜队开始陷入低迷。当伯尼1974年加入红袜队的时候，球队依然没有从低迷中走出。1975年，红袜队挺进了职业棒球大赛，并最终与辛辛那提红人队在冠军争夺赛中相遇。输了三场之后，当比赛进行到第六场第八局，红袜队获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这时对方投来一个快球，在这个历史性的瞬间，伯尼将球打向中外场，最终球落在中场看台。伯尼跑回本垒为红袜队将比分追平。尽管红袜队最终与冠军擦肩而过，但伯尼却成为球队传奇的一部分。比赛结束后，看台上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犹在耳边回荡，伯尼的快乐却没能持续到第二天的清晨。那天晚上，当挽救了第六场比赛的英雄试图躺在床上休息时，他的生活仍然是空虚的，被对毒品和酒精的渴望消耗殆尽。多年以后，伯尼承认，甚至在那天走上赛场之前，我大概抽了两根大麻烟，喝了三四瓶啤酒，吃了一些安非他命，吃了一片止疼药，喝了一杯咖啡，嚼了一些烟草，抽了根烟，然后走上球场。他说，我对任何可能会上瘾的东西都上瘾。因此虽然他成了当年的年度人物，这位冉冉升起的棒球星星却昙花一现，迅速陨落，最终黯然退役。回想当初他进入棒球界的入圈姿势，可谓集合了所有一流明星成功的要素。1965年，17岁的他在辛辛那提红人队第一轮选秀中被选中，排在名人堂接球员约翰尼·本奇之前， 签约费更是后者的六倍之多。1970年，在新秀赛季，伯尼打出21个本垒打，并拥有62个 RBI， 帮助红人队完成了6年来第一次棒球联赛的入围。媒体当时称他为国家联盟年度最佳新秀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一步跨进了上流社会的生活。遗憾的是，有一个人却从未认可过他的成就，那就是他的父亲。当他在底特律的一场比赛中打出一个本垒打，走出球场时，却听到父亲称赞其他表现远不如他的球员。他心里对父亲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才会说干得好，儿子？我真为你在大联盟打球而骄傲。”伯尼是家里的独生子，父亲曾经在小联盟打球，并在钢铁厂工作。9岁时，伯尼被表哥性侵，妈妈的回应是：“我们永远都不要提这件事了。”而父亲的婚外情使父母的关系陷入僵局。在自传《拯救伯尼卡波》中，伯尼回忆，自己至少一次见到母亲企图自杀。从父亲嘴里，他从来没有听过“我爱你”。父亲的认可就是他的动力和减压阀，但父亲对他做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。面对高压的比赛，伯尼转向毒品和酒精来减轻压力，很快他就上瘾了。实际上，最初给他毒品的是他在辛辛那提的教练。你需要服用这些维生素。比赛之前，教练递给他一些药品，后来他才知道那根本不是维生素。1974年，伯尼转会到波士顿红袜队，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里程碑，但依然没能得到父亲的称赞。伯尼既受伤又愤怒，为了掩盖痛苦，他服用了更多的毒品。我决定这辈子再也不要有一天不开心了。如果这意味着抽烟、喝酒、追女人、吸可卡因、吸冰毒，我就这么充实的过吧。但在毒品中获得的快感经不起现实的轻微一击。1975年那场载入史册的比赛之后，那天晚上我坐在那里，我哭了。伯尼说，父亲连一个电话都从来没有打给过我。不久后的一天，伯尼凌晨5点在芝加哥一个被雨水浸泡的排水沟中醒来，发现汽车的一个轮胎几乎挨着他的脚，另一只轮胎离他的头只有几英寸。这是他糟糕生活的绝佳象征。效力波士顿几年之后，70年代后期，他像一个皮球一样在几个球队之间频繁转会，然后伯尼自毁长城。他已经因为吸毒而臭名昭著。一次在球场练球时，伯尼把棒球扔给看台上的球迷，而球迷则把大麻扔给他。毒品使伯尼的状况每况愈下。1980年，他的大联盟职业生涯终于在匹兹堡海盗队结束，那时他只有33岁。离开赛场的伯尼去了美容学校，后来开了一家美发沙龙，然后生活继续下坠，直到1989年跌入了低谷。那一年，他的母亲自杀身亡。 两个月后，他的父亲也去世了。我要为母亲的自杀负很多责任，因为毒品和酒精，以及我从他们那里拿了不少钱应付自己的生活。父母留给他几十万遗产，不到两三个月，他就挥霍一空。随后，他与妻子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。走到这个地步，我已经不想活了。伯尼知道自己需要帮助，但他从没遇到能帮助他的人。那些本来应该帮助他的，却成了他伤害的一部分。父亲给予不了他支持和鼓励，母亲在他性侵时没有保护他，而球队只是交易你。44岁的伯尼陷入了绝望的深渊，他厌倦生活中的一切，决定用自杀来解脱。圣诞节那天，伯尼决定喝下最后一瓶啤酒，抽完最后一支大麻，然后把车开进车库，让发动机不断地运转。伯尼用橡胶管把排气管导到汽车里，然后死去。车正在车库中发动着，电话铃响了，是他的前红袜队队友比尔里打来的。伯尼，你还好吗？我累了，不想活了。比尔是棒球援助队的成员，该组织由一群前职业大联盟球员组成，为处于困难中的球员提供帮助。比尔劝伯尼不要自杀，并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棒球援助队的其他成员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伯尼被送进康复中心，以对付酒瘾和毒瘾。在康复中心，伯尼忽然身体不适，他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。检查后，医生告诉他，这是焦虑症发作。伯尼躺在病床上，同屋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，是一位退休的牧师。得知伯尼正在与上瘾做斗争，老人问他：你认识上帝吗？你认识耶稣吗？伯尼回想自己的生活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从不担心得罪上帝。他生活的原则就是做自己感觉好的事情，而这种生活方式却将他带进了死胡同。老人告诉他，上帝爱你，上帝创造了你，伯尼卡波，去爱上帝，他给了你独生的儿子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又复活了。这是使你脱离罪的秘诀，奔向耶稣。老人送给他人生的第一本圣经。当伯尼出院时，他问老人叫什么名字，老人回答，你唯一需要知道的名字就是上帝的名字。这次住院是伯尼人生的转折。那家医院有500张病床，而我的身旁出现了一位与我分享福音的牧师。他递给我一本圣经，对我说，要默想，要读，要嚼，永远不要离开上帝，上帝一直在工作，上帝的话有能力。出院以后，康复中心派了一位基督徒咨询师帮助他，他开始在咨询师的带领下学习圣经。当我读圣经时，发现它似乎是为我写的，我现在知道它是为所有罪人写的，就是为了每个人。 我觉得自己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活着，以一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方式活着。上帝赐予我第二次生命。不久以后，伯尼决定成为基督徒。从16岁吸毒以来，他第一次摆脱了毒瘾和酒精。耶稣好像伯尼拿到手的最后一块拼图，过去破碎的人生忽然有了崭新的意义。他意识到圣诞节那天他企图自杀并不是偶然，接到比尔的电话也不是意外。这是上帝的计划，神要我认识他的儿子。我在坟墓里，唯一有力量拉我出来的只有全能的上帝。1993年，伯尼与另外一位基督教棒球运动员一起成立了钻石俱乐部事工机构。通过举办棒球营会，伯尼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传播福音。他甚至去到沙特阿拉伯和关塔纳摩湾的古巴难民营，和年轻人谈论棒球和耶稣，以及吸毒和酗酒的危险。认识伯尼的人经常乐于谈论他1975年的那次本雷达，但伯尼认为当初那记本雷达带给他的快乐不过是片刻的。20年后遇见耶稣，才真正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神也使用那次本雷达为他打开进监狱、教会、青年团体和许多其他地方宣讲福音的门。他使我有机会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见面。神用他的福音改变了我的一生，他拯救了我这样一个人。看到人们归向耶稣，这比打出1975年的本雷达好上10倍、100倍。伯尼希望告诉年轻人，如果上帝连他都爱，连他都可以拯救，那么无论一个人的生活如何破碎，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医治。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，但是我现在相信耶稣，他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酗酒吸毒28年了，现在因为上帝的恩典，我已经没有了毒瘾和酒瘾了。信主以后才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。通过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，你可以痊愈，可以一切破碎之中得胜。2006年，伯尼成为一位全职牧师，和妻子塔米住在阿拉巴马州。他的第一段婚姻为他留下了3个女儿。因为自己曾经糟糕的表现，女儿们同样因毒品或者债务问题而苦恼。伯尼和妻子取得了3个外孙的监护权，把孩子们带在身边抚养。已经70多岁的他，将以弗所书第二章看作自己的人生写照。经文里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里描述了一个罪人的典型生活。紧接着经文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多美的然而神啊，伯尼悲剧的人生正是被这三个字全然改变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听了今天的文章，如果你想要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，在世上